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29章。上次提过，以赛亚书的从28章开始到33章，一共出现6次祸灾。那上周我们看了28章的第一个祸灾，今天的29章讲到第二个祸灾、第三个祸灾。我们呢，先来把第二个祸灾跟28章的第一个祸灾来做一点的对比，也算是复习一下。上周小燕老师带我们学的28章第一个祸灾中，28章的1到6节宣告对以法莲，就是北边10个支派啊，以色列北国的审判，因为他们骄傲醉酒，在宣告审判之后，立刻就提出神会拯救他们的应许。今天的刚才读的经文也是很类似啊。这第二个祸灾29章，你看开始你看不出来，其实第一个字哀就是原文就是祸灾的意思。29章一开始1到4节也是宣告对南国的耶路撒冷的审这个祸灾。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宗教的献祭，这个仪式。那然后接下来的5到8节，同样的信息马上就转为实行拯救的应许。那第二个祸灾与第一个祸灾的思想上也是有平行的地方。你看28章的7到13节，就斥责北国的先知和祭司，他们像醉酒的人一样，摇摇晃晃的东倒西歪。然后你看刚才念的第9节，先知说他们喝醉不是因为酒，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浓酒，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这些沉睡的先知身上。13节，先知指出他们宗教外表的敬虔。第二个祸灾的最后一节，就14节，神宣告他自己要行奇妙的事。那上一章的21节也说到，要叫他们稀奇，因为神会转来做他们百姓的敌人来攻击他们。好，我们仔细来看29章的，可以分为2个部分，1到14节就第二个祸灾，15节之后就是第三个祸灾。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祸灾里面的第一个小部分，就是1到4节宣告耶路撒冷的罪与审判。第一节哀，就是祸灾。亚利伊勒，亚利伊勒，这是指什么地方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啊，有不同的解释。那原文的字义有这个祭坛、供台的意思。那第一节紧接着就说是大卫安营的城。你看第8节又提到锡安山，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亚利伊勒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但是先知说，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任凭这个字是审判的意思，很不好的。周流的意思就是循环。按照我们学到现在啊，摩西律法也学过了。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犹太的男人每逢节期都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献祭。历史上在撒母耳记中，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王他不顺服神，神就另外拣选了大卫做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续大卫做王。那所罗门他晚年的时候就违背律法，娶了好多外邦的女子，就引诱他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不过呢，神因就怜悯大卫啊，因为大卫王的缘故，就保守了大卫的家，所以这个王国统一的王国就分裂了，分作北边10个支派，就选了耶罗波安来做王，留下南边的2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做王，就称为南国犹大。 那北国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他做完之后，很快他就被列神在但和伯特利立了两个金牛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放松一点，我现在在给你讲历史啊，其实你都很熟了。他不仅是立了金牛犊，这个耶罗波安还立普通人来做祭司，所以北国以色列完全的偏离了神的律法，就遭到神的审判。啊，因为这样，南国犹大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以他们能够在圣城耶路撒冷敬拜献祭而骄傲。啊，但是先知一开始在29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讽刺他们说，任凭你们一年又一年在节期献祭。其实呢，我给你们预习题里面也有，以赛亚书一开始第一章就指出来犹大国的献祭。跟他们节气的敬拜完全是空洞的形式。我给大家念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1到14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是在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筵束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并不耐烦。哎呦，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献祭礼仪，原来它真正的意义是要为着人的罪、忧伤、痛悔的心，借着神规定的这个制度献祭，带出一个改变的新生活，不是仅仅在外表仪式上把牛啊、羊啊这些祭物献上而已。那么南国犹大百姓，他错误的以为，他们只要按着节期维持他们的献祭礼仪，就可以确保神会保护他们了，会让他们得祝福了。讲到这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称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主日。一周又一周的，我们按时的，去聚会啊，去做礼拜，我们也奉献一些金钱，我们以为这就是跟神有关系了，就可以进天堂了，神的愤怒审判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哎，就是我们就还是前面我们学的主耶和华，我宁愿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悔改，我们要想一想啊，如果以赛亚先知活在今天，他会不会跟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发出同样的警告啊？把它换一下，就任凭你每一个礼拜到教会敬拜神，任凭你奉献一些金钱，却没有属灵生活的实质，却没有遵行神圣洁的生活，听了很多的道。但是如果我们从来不觉得扎心，从来不觉得是对我说的，也不悔改祷告，那么就是跟这里第一节说的一样，错误的把外表的宗教崇拜当成属灵的实际了。求神帮助我们。第二节，神亲自宣告说，很快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悲伤哀哭。女性的她是指的耶路撒冷城啊，我们常常的祖国啊、母亲，我们也用她，圣经里面也是用阴性的这她来指耶路撒冷这以色列。第三节，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逐垒攻击你。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废弃这个国王，他又立一个新的王，他毁灭这个国家，他又建立。新的国家，神说他要四围安营，攻打耶路撒冷。那从后面的 五到八节，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使用列国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对他的百姓施行审判。上一周28章15节那里提到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就是指的犹太人与埃及人结盟立约。他们以为借着埃及的这个国家的帮助呢，就可以对抗亚述大国，他们就不至于死亡了。但是第四节这里神宣告，其实他们要面对死亡。第四节，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那这种的描述是描述他们死亡的状态，像前面28章一样，讲了1到4节，讲了审判，立刻就宣告了神要来管教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神使用的这些的外邦的国家，也不要骄傲，因为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话，神也要来管教他们，立刻就来管教，来攻打这些列国，神要对他们施行审判。下面5到8节就是宣告将来的拯救了。第五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是被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在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以前他们看见的那些强大的列国，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大国，跟他们结盟的国家，顷刻就变成细微的灰尘，像被风吹去的那些谷物的糠皮一样。今天的我们也是常常的，也会容易把我们眼睛看见的环境啊，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看得很大，看得比神都还大，因为害怕。实际上神有全能施行审判，他也有大能施行拯救，神才是真正应当惧怕的。所以我们有神的人，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筹算啊，这是我们一直也在以赛亚书一直看到的。那么神要怎样审判列国的军队呢？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用万军之耶和华来描述这位全能的神，强调神是统管天上的大能者。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火焰都是描述神威严显现的用语。在出埃及记西乃山神向百姓显现的时候，就是类似的描述。约书亚记第10章你还记得吗？5个王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的时候，耶和华就告诉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不要害怕，耶和华用这个降下这个大冰雹来打死敌人，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亲手用刀杀死的还多。因为大自然都是神创造的，所以神显现的时候呢，大自然要做出回应来听从神的支配。哇，哈利路亚，就是忍不住要来赞美神。耶和华神拯救他的子民，摧毁仇敌，带领百姓出埃及，他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万军之耶和华更是指到神本身拥有一切的能力和潜力，他掌管着大自然的力量，代表他是完全掌权、统管万有的神。7到8节，以赛亚使用梦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平常的人呢，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在做梦的时候，你口渴的时候就做梦啊，那个泉水啊，那个清水啊，就好像是非常真实嘛，对不对？你饿了，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哎呀，饿了就有 有那个鸡腿可以吃，就是梦里所看见的好像是真的一样，但是一醒来，梦境立刻就消失了。啊，第七节说，那时攻击亚历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耶路撒冷和他的保障，并使他溃烂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啊，先知用这个梦的比喻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虽然确实带来毁坏，好像确实是强大，但是像梦一样，像梦一样真实，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很快就会消失了。顷刻之间，很快，审判之后，神的拯救也必然会临到耶路撒冷。第八节说，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以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而这些攻打耶路撒冷的人，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在梦中吃喝，就是比喻列国想要吞吃，神的百姓啊，吞吃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攻击像一场梦，很快就要消失。神借着列国审判耶路撒冷，看起来可怕，但是很快会过去。而神施行审判是要领百姓来悔改，神的拯救会很快的临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面对这个不幸的世界，甚至不幸的家人，这些的好像这种逼迫啊，势力好像很强大，好像如果是只是凭眼见的话，哇，这是比你的神还大。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愿这个很真实的这个做梦的比喻来帮助我们啊。这个黑暗虽然是好像很黑，但是黎明总是在神命定的时候很快会来到的。只要我们不是犯罪陷在恶里面的话，我们就不用怕啊。我们要怕的是神啊，我们怕的是我们没有悔改。如果我们站在哈利路亚神的这一边，哪怕是得癌症，哪怕是各样的悲惨的艰难，都不用怕，因为神他说他拯救很快就会临到。哈利路亚。第9到14节就先知斥责他们属灵的眼睛，还有涂具外表的这个假的虔诚。第9节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等候就是迟疑不决的状态，惊奇就是指混乱不清。先知用讥讽的口气命令耶路撒冷的领袖还有百姓继续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行动吧。你们继续迟疑不决吧，你们继续的混乱不清吧，你们在属灵上就是看不清，这个意思，继续成为瞎眼的人。先知进一步的说明，虽然他们属灵的眼瞎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就是重复28章的7到8节，他们先知醉酒东倒西歪，摇摇晃晃，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他们醉了东倒西歪，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没有属灵的洞见。第10节，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他们属灵的眼瞎，是因为神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先知就强调，这种属灵的眼瞎是神绝对的主权所做成的。先知、先见，他们都是神所兴起的，为了要领受神的话语之后呢，向百姓传达。然而先知失去了自己的职分，导致了整个国家失去了属灵的带领。所以你想，一个不认识神的国家和不认识神的领袖，带着一个家庭，带着一个国家， 就是导致在黑暗里面乱转，非常的危险。29章11节这里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又说我不识字。也有一点不太好明白。那我们刚学过启示录5章，在天上也有书卷被封住了，使徒约翰大声的呼喊，但是没有人能打开，只有被杀的羔羊能够打开。被封的书卷就是不能读的，人不明白的，沉睡的灵，使得这些识字的先知不能读书了，不能看懂神的信息了。神的末世像是被封住的书卷，不能打开来读了。一般的百姓呢又不识字，真懂得神末世的人知道神已经把末世封住了，那不懂得神启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封住了没有，所以不懂神的末世的人，他们还反而是胆大妄为，常常的说这假先知就说话，那他们说出来的反正也不是神的末世，结果呢就是没有末世。而这个描述是说明从领袖到百姓都是属灵的眼瞎，而且呢他们只是有外表的敬虔，这种的属灵的眼瞎带来的就是自以为他们就像第一节说的，按照节期来朝拜献祭就可以了。13节是这一章里面的金句，也是可以说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很出名的，因为后来被耶稣引用。13节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百姓用嘴巴唱诗歌，献上祷告，打开律法书来读神的话，但是神说他们做出这些外表敬虔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心，他们整个人格包括思想情感意志都远离我。心啊，人的心是人的动机行为意志的抉择。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全部都是从你的动机从心里面发出。耶路撒冷的百姓的心远离神，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悔改，相信悔改是从自我转向以神为中心，降服于神。所以旧约不是过时了，他的这一个的这里的这一句的经意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以外表的敬虔来取代对神的降服，不能以外表的敬虔来取代顺服，还有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小燕老师常常的强调，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不只是来参加查经班，不只是参加就是众人一起的祷告会，还要有你自己个人跟神的独处，问问我的心，我是不是真的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马太福音15章8-9节，主耶稣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来斥责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圣经学家的假冒为善。那里这样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法利赛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敬拜如果不是依据神的启示来回应，就不是真正的敬拜。我给大家的思考题第一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反思啊，请你醒察你自己的信仰是不是光有一个外面的形式，那你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呢？ 这一句话是不是也是有今天也有这样的影子呢？十三节郑重信徒的要害，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人坐在教堂里，心却远离神。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呢？只因为是啊，受洗啊，然后听牧师讲啊，要啊，知道基督徒礼拜天应该去聚会啊，所以我就来了。还有啊，我们容易沉浸在好听的音乐旋律当中，嘴巴跟着唱，心却不知道歌词的真正的意义。听讲道只是喜欢听一篇好的演讲，心却跑远了。祷告啊，只是习惯性的说一堆与圣经相关的话而已。我们可能嘴巴说出一些熟练的祷告词，却不是发自内心。如果是这样的话，熟练的祷告词，这些习惯了的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像第一节说的这个礼仪啊，这个崇拜的仪式，很可能会引发出轻慢的态度。求神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读到这一句，我就多讲一点如果你我的敬拜生活已经变得停滞呆板了，那么你可以从今天来调整，来警醒，时时际际的从心里面发出真正的简短的祷告。你也可以找一个属灵的肢体来寻求帮助辅导跟你一起祷告，帮助你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敬拜生活。不是只是礼拜天去，也不是跟着一群人，也不是拿着赞美诗歌唱唱而已。所以等一下，希望听到有弟兄姊妹关于这个思考题的分享，最好是听到你经历神的亲身的见证，好吗？好，最后十四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神奇妙的作为将要使一切人类的智慧都消灭，都显为愚拙。奇妙又奇妙，我们讲过这个希伯来文它就是用两个重复的词来表达最高级，就是最奇妙的意思。那使徒保罗曾经引用以赛亚书的29章这一节14节来描述神以定十字架的基督为智慧来废掉人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1章那里这样说，就如经上所记哥林多前书1章19到25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阿们。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最奇妙的事。神的百姓或是听从或是不听从神的话，神都是按公义来对待他们，并且神的作为是以实现他自己的应许，实现他自己的旨意和目的为目标的。好，第一个灾祸灾就讲完了，我们接着看29章的第二段15到24节，也是从28章开始的第三个祸灾。以为自己可以蒙骗神的人有祸了，但是再过一点点时间，神就会用使沧海变为桑田的能力来赏善罚恶带进弥赛亚的国度这是这一段的大概的意思。那可以分作我们先来看15到16节，就是斥责这些颠倒事情的人。 十五节的祸灾，就是向神深藏谋略的人。十六节的上半句是斥责他们是颠倒事情的人。那十六节下半句使用窑匠还有泥土的比喻来说明他们是怎样的颠倒事情。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否定了他自己的造他的那个制作人。十五节这里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十六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的说他没有聪明。这就像是能够表彰思想这个工艺品与目的的一个就是能够表彰思想还有手艺的这个物件，否定了这一些的特色都来自于制造它的人。看窑匠如泥，就是否认神的独特性，全否认他没有制作我，就是完全的否认神的权柄。他没有聪明，就是否认神的智慧。我小时候我们村子里面有一家养了好几个孩子反正有三个儿子都不听话，其中有一个是特别的叛逆，在反正比我大几岁吧，他常常跳起来跟他爸爸就打架了，这样那他就说他妈就骂他说我就是白白的养你啊什么，他就说我不是你养的，我是老天养我的，就是跟这里差不多，就是那样一个明目张胆的悖逆不顺服。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忘记神是造物者，以致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蒙蔽神，但事实上只要我们想到神是造物主，就会知道那种的态度是十分愚昧的。人可以否定神的地位，但他人就是神啊，又不是你说了就算了。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5篇第六节怎么说？神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是按他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不需要得到人的许可啊！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无知的罪。那不是说你不承认他就不是神了。好，我们看下面17到21节是神应许将要带来的翻转。17节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入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黎巴嫩，它是以森林为名，以森林闻名的地方啊，有很茂盛的森林资源。那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啊，这是诗篇里面说的。黎巴嫩就代表非人类文明的产物，因为是耶和华栽种的，是神创造的这个森林，所以你们说天然的是大自然哪里来的？就是神创造的，所以黎巴嫩是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肥田呢，是指人类文明的产物。既然整个受造的这个世界都被人类的罪污染了，没有一样达到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应当有的模样，一切都需要翻转过来。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意思就是翻天覆地啊，只有一点点的时候是按照这个，那你会觉得一点点是不是很快了？到底是什么多久呢？那这是按照神对时间的看法，就好像彼得后书3:8那里说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到了神的时候，整个受造界都要改变。那十七节说的是神要将 要使物质世界发生改变，那十八到十九节是神要使属灵的方面来产生改变更新。十八节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聋子和瞎子的比喻是对照前面十一到十二节啊，十一到十二节那里闭着的眼睛和封闭的书啊，没有人能够读懂啊，是封闭的书。那十八到十九节这里是张开的耳，打开的书啊，张开的跟打开的书就成有对比。以赛亚先知讲到新的器官。聋子本来是听不见，瞎子看不见，但是这里说到这要聋子要听见，瞎子要看见，就是讲到新的器官、新的功能，还有新的情况，而从黑暗中要得以看见，从前眼瞎啊、瞎眼耳聋的都要得以更新改变，从神的话书上的话语得到新的满足。好，二十到二十一节是谦卑人与贫穷人喜乐的理由。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社会将不再有那些毁坏分子啊，这些强暴人就是不道德的、暴力的。二十二节提到的亵慢人，毁谤的人。一切找机会作孽的、制造麻烦的人都被剪除了，他们在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二十一节，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赶义人，将来会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啊，不会再有那些假见证啊或者收买证人的现象。法庭也不会对无辜的人不加保护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公平安全的景象。未来伟大社会的前景不仅在物质世界和属灵方面带来更新，最后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还追溯到神他原本的旨意，神是要救赎亚伯拉罕的神。在本章的最后，神就宣告以色列的应许啊，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雅各在这里被描述为正在着急的观察他的后代的情形，但是日子将到，二十二节直接翻译是，到时候雅各将不会羞愧，到时候雅各的脸就不会苍白。那二十三节解释雅各不再忧虑的原因，雅各的众子也是神手中的工作，是有保证的。首先，他们会同意神所启示的一切，神的名，神一般性的名字可说明他是怎样的一位啊。不过，有些特定的名字，除非神借着自我启示告诉他的意义，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他首先是神的百姓会同意神所启示的一切啊。为什么雅各不再焦虑的第二个原因，在二十三节这里说，他们会与在他们当中的圣洁的神来和平共处，而神本身是圣洁的，也带着圣洁前来跟他的百姓同住。这就是新天新地，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看哪神的帐在人间，我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雅各看见了就不再焦虑了，也不再羞愧了，因为神掌管，神管他的后代。第三个原因就是，也是23节这里说，他们承认并接受启示，他们认清神在他们当中，因而就会产生出充满敬畏的生活，承认神有绝对的威严和全能，他们就尊雅各的神为圣，敬畏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就是雅各。然后第四个原因是在24节这里，就是个人的生命会改变，本来是心中迷糊的百姓，透过盟约与神联合之后，这些百姓的心就不再摇摆了。前面他们是怎么样东倒西歪不明白，被蒙蔽沉睡的灵，但是这里最后就说到他们会有真正的分辨力，他们会明白真理，原来是心生不满会发怨言，那怨言就是对神的话语厌恶气绝，决定要去做坏事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训诲就是领悟真理，那些雅各的后代啊，他们在旷野发怨言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抵挡神这些的状况，就会被神来改变，透过神行奇妙的事，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啊，这奇妙的事，他们就会有受教的心。好，我们把逐节的这样就算是理了一遍，那最后我们把这一章来总结一下。29章一开头就责备百姓空洞的这个宗教仪式，徒有外表的敬虔，缺乏属灵上真正的实质，如此就会必受到神的审判但是你知道神的审判，就让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带着爱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承受祝福，把这罪恶责打出去尤其是13到16节，责备百姓虚假伪善。神是创造的主，宇宙的创造者，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神知道一切的事，他的智慧无穷又在这里又在强调，这我们一直强调的神的这个属性。那9到12节那几责备百姓昏迷愚蒙。属灵的眼瞎眼是人自己选择拒绝听神的话而导致的，人既然要干硬自己的心拒绝听神的话，神的绝对主权就使他们的心更加干硬，在属灵上更加眼瞎。有神的话每个字都会念，每个字都会念，也不明白神的心意。我就是这样啊，我在20多年前我父亲给我买了圣经，然后每个汉字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每个汉字我都会念，但是我不明白啊。所以一个人硬着心的话，你就是这个恩典摆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你也不会感动，也不会去拿的。这就是在这里斥责责备他们这样昏昧愚昧神将信使最后呢，这一章的最后，神会终将信实的成就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将带来一切包括物质与属灵的更新改变。那这就是在新约的启示里面表明，这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来完成的这个我们都已经熟悉了。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些。